着香港回归20周年的东风第10放映室这个节目，好像又回到了观众的视线当中。从7月1号到7月4号，影画回归特辑在 CCTV10 播出，而尤其受欢迎的是第二集《东方美人》。毕竟影片当中提及到的林青霞、张曼玉、王祖贤等等的香港美人，正正契合了观众对于现在女演员长得差不多的不满，也因此大受到大家的讨论。其实对于某一些特定人群来说呢，第10放映室应该是我们最为特别的回忆。比方说我，如果没有这个节目，或许我们不会爱上电影，自然也就不会今天坐在这里来跟大家聊关于电影的故事。而在2004年起呢，第10放映室开始在 CCTV10 播出，毒辣的旁白，完整的编排，并且配大量来自于电影的镜头剪辑，就构成了这个节目最初的形式。
当所有如果都没有如果，只有失去的拥有。
不过往后这种形式在之后的10年里没有太多的改变，所以最终促使这个节目走到了终点。回头再看，而那一年正是中国电影市场蓬勃的开始。那个时候诺基亚还是手机当中的老大，豆瓣、时光网这样的电影网站尚未成型，而电视之前还聚集着大批忠实的受众，尤其是写完作业又很宅的小朋友，比方说我们。而另一边呢，一群有知识、有观点、够专业，而且的确热爱电影的年轻人，因为这个栏目聚集到了一起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第10放映室成了很多青年的电影启蒙者，他的点评放在现在来看仍然是足够毒舌，但是却不是谩骂，但是直指命门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打着央视的招牌，说着毒辣的话，配合着龙斌正宗醇厚的播音腔，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反差萌。比方说，下面给大家说几段吧。《疯狂的石头》里面呢，盖里奇、汤姆·提克威，还有昆汀·塔伦蒂诺以及所有的无厘头港片，在这一刻灵魂附体。在这一刻，宁浩不是一个人在拍片，他不是一个人，在他身后至少还有几千张 DVD。还有2007年的《明明》，当时的第10放映室是这样点评的，他说如果以海平面作为平均水准的话，那么这部影片就是无底深渊。你认为它是爱情片，它却有打斗；如果你认为它是动作片，它却有科幻；如果你认为它是科幻片，它却有现实；如果你认为它是文艺片，可它看着还挺恐怖。最后你以为你明白了，因为看到了张信哲，那它是一个 MTV， 可是你最后还是没想到张信哲演的却是一个变性人。所以这部电影就这样一步一步突破了观众的心理防线，让人们绝望地知道原来烂片可以这么烂。在这里也要特别提一下，那个时候的年度烂片豆瓣评分也有4.9分，那不像现在基本上2点几分都有人会打啊。再回到2011年的《变形金刚三》，当时的第10放映室是这样说到的：对于一部一直在卖弄螺丝、打螺母场面的电影来说呢，当观众看着巨大的荧幕上巨大的钢铁机器人翻滚着扭打在一起时候，那种巨大的快感足以值回昂贵的票价。就这个意义而言，《变形金刚三》在视觉奇观层面的唯一贡献，就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类型的片类型啊，那就是机器人影片。我到现在都记得，在第10放映室停播之后，知乎上有人提问说，第10放映室为什么能够这么犀利，它的影评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。而第10放映室其中一位编导张小北在知乎上回复了很长一段，总结一下呢，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栏目在 CCTV 10播出，它和整个中国电影的生态基本没有关系，所以有一定的独立性。当然了，天时地利人和也很重要，主力编导都是影迷出身，编导团队水准高，所以就想做给普通的观众看。2013年7月，第10放映室还是停播，对外宣称是央视十套改版，所以内部调整。原因可能很多， 节目被砍之后呢，张小北自己开了公司，最近呢做了导演，拍了一部科幻片，没有上映。而龙斌呢有了自己的节目，依然在做影视配音。而原本的第十放映室栏目在整改之后变成了影视名堂，以访谈的形式来介绍院线影片，所以就规避了版权问题。后来知乎上有人提问说，做影视就业的问题，张小北可能喝多了，在知乎上狂讲自己这20年之间的经历，而第十放映室其实就是他们实现梦想的过程。2016年1月12号晚上的22:45，原来央视的栏目《影视名堂》又改回了第十放映室，以电影年终盘点《影化2015》正式回归，同时也有了更加大气的 logo。
我已不再掉眼泪，很努力的体会这个世界不完美。这旅途多少胜利与败退，领悟现实的吊诡，心在乱流中学。
而到了今天，与其说我们怀念第十放映室，不如说我们其实就是在怀念那个爱看电影的自己，以及怀念自己的青春。
无我无声，但是